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八节，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八节，小子们呐、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听众朋友，这节经文我们要特别好好的明白。那这里说啊，小子们啊，是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亲爱的孩子们，特别是指神所有的儿女。神的儿女是否他们的灵命已经成熟了，还是不太成熟啊？这个关系不在这里。最重要是什么呢？这里说到亲爱的孩子们啊，这是所有神的儿女，要你们要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是一个事实，是神的吩咐，这是神的吩咐，神的命令。使徒约翰说你们要住在主里面，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要住在神里面。这里使徒约翰所强调的就是指说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应当与主相交啊，有一个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要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跟主耶稣基督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这是很重要。住在主里面表示什么呢？就是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与主相交啊，很重要。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八节的下半这样说，这样他若显现，他若显现的若什么意思呢？他若显现啊，不是说有怀疑或者假设，不是说我们现在怀疑，这个若字什么意思呢？绝对不是说到啊，怀疑主耶稣会不会有一天从天上再来，现在主耶稣已经坐在父神的右边，怀疑说哎呀，主还会再来吗？不是的。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是什么呢？这里所强调的是我们不确定主耶稣在什么情况之下再来，耶稣一定会再来，但是我们所不确定什么，他会在什么时候或者什么情况之下主耶稣再来。感谢神，虽然我们基督徒已经有了神的恩膏啊，有神的恩膏在我们里面，圣灵的恩膏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不知道主耶稣会在什么时刻立刻会再来，这个确定的时间我们不知道，这是神的奥秘。所以神自己没有把这个奥秘告诉我们。听众朋友，神为什么没有启示或告诉我们主耶稣所再来的一个确定的时刻呢？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二十八节，二章二十八节的下半节，他说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这些经文我再念一遍，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八节的下半，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听众朋友，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信主的人，基督徒必须要时刻的准备，常常要预备，因为主耶稣基督我们想不到的时候，就是随时他会再来。听众朋友，如果我告诉你说在十年之内基督一定不会再来啊，如果我这样说，在十年之内耶稣基督他不会从天上再来，那么也许今天，那么也许你说哎呀，那这样主耶稣在这十年之内都不会再来，那么我就不会这么担心了，那我行事为人，那么我们做基督徒，那么会不会就有点可能会这个也许会啊比较随便了。但是如果你知道耶稣基督他这个时候立刻就来了，马上就来了，那么当主耶稣这个时候他立刻已经到来了，看到 啊，麦基牧师啊，就是看在我正在准备读圣经、准备查经的材料，那么那个还好，我因为在读经啊，我在祷告，我在预备啊讲道。那耶稣看见再来的时候，看见啊，那很好，我真希望主耶稣他来的在这个时刻，这样这个时刻，我这样的时刻他就到来了。但是我不知道主耶稣到底什么时候会再来。有时候啊，我举个例子说，我开车的时候啊，我在开车的时候，有时在马路上啊，有人挡我的路啊，我开车的时候啊，好像遇到一些开车不守规矩，他挡我的路，他不让我这个超车，我希望把他超车越过他的车子。那么当他挡着我的路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会突然间一肚子气。听众朋友，如果主耶稣就在这个时刻他再来了，那么我觉得我在主耶稣面前就会觉得自己很惭愧。所以听众朋友，你我都要常常预备主耶稣的再来啊！我们继续看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八节，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八节说，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的。听众朋友，这些经文你有没有做一个自我的反省？在他面前啊，他主再来的时候啊，在他面前会不会啊有点惭愧？有些基督徒很兴奋的说啊，主耶稣，很兴奋的说什么？说什么呢？说到啊，主耶稣的再来。但是如果他们不是坦然无惧的话，如果他们不是坦然无惧的话，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啊，他可能这些基督徒他这样说，很兴奋的说主耶稣再来，可能他们会在主耶稣的面前，再来的面前，也许会惭愧的无地自容。为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因为基督徒啊，虽然是基督徒，他们是基督徒，但是见证啊，没有好的见证，是关于这个见证的问题。所以现在我要引用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二节，启示录二十二章第十二节记载的主耶稣所说的话，请翻开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二节，主耶稣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听懂没有？这段经文我们记起来，启示录二十二章第十节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那么今天有些基督徒也许会想说：“哎呀啊，我要得到奖赏。”但是你以为你要得到奖赏，可是可能你得不到任何的奖赏。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五节啊，这个很清楚的给我们一个警惕啊，也是一个警告。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五节这样说：“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听众朋友，你读过这个经文吗？以前也特别强调过，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五节这样说：“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那么基督徒在圣经，按照圣经的原则，当然如果说你按照圣经的原则做好人做好事，一个有好的见证，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约翰在这里所教导的跟保罗所教导的其实意思是一样的，就是有时我们对那个对圣经不认识，或者有些错误的教导，因为你不认识圣经，那么有时听了一些错误的教导，那么你就会让你的基督徒生活发生错误啊，就会错误的教导带来了错误的生活。相反的，如果你明白圣经的真理，按圣经的真理认识圣经，你会过一个正确的一个基督徒生活。有时候我们会听到某些异端的领袖啊，有些异端好像很兴旺，异端的领袖，他们有时这些异端的领袖做头头会惹上什么大麻烦的。因为我们听到啊，有些异端的他是个异端的头头啊，因为他或者他犯了什么奸淫罪，或者他贪污了拿了不该拿的钱，或者他骗别人的钱财，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信仰是错误的，因为错误的教义 错误的道理会带出一个什么？一个败坏啊，一个败坏的生活方式。所以你信的错，信错了，也许会给你带来这个败坏的生活。但是神的真理、神的道会带出一个什么？都一个干干净净的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这是我们提醒我们要为什么要认识圣经的原因。但是听众朋友，总有一天你我都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为自己所做的、所作所为的，我们要向主耶稣交账。因为主耶稣是审判主，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有一天都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这样说，听众朋友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节，保罗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再念一遍，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这样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听众朋友，蒙恩得救这个问题，盼望我们已经啊信主了，已经解决这个问题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属神的儿女，那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我们现在是属神的儿女，有神与我们同在。现在不是你有没有得救的问题，也许你已经得救了，但是问题在于说，你得救的人已经蒙恩得救了，你要不要得到神给你将来的奖赏？你要不要得到奖赏？我想听众朋友，你一定愿意，一个基督徒当然愿意得到奖赏。但是我可以这样说，有些人却虽然蒙恩得救，但得不到神的奖赏，为什么呢？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一节接着说啊，我们继续翻到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一节接着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啊。所以听众把这个经文你要好好的读，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一节，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保罗给我们一些劝告，对很多的今天的基督徒来说，会不会在他们的基督徒生活上显出他们不太关心啊？就是有些基督徒啊，他不关心关于一个基督徒生活的问题，好像不太关心，也不关心说有一天我们会主耶稣再来会把我们提到天上去，他对这些问题啊没兴趣啊，所以他的生活的见证不太好，不是很好。我们继续看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九节，看怎么说。二十九节这里说到怎么说呢？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这是经文，那么这是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个检验，确实是让我们知道受检验的时候，其实最好的检验怎么样？就是神的话，神的话会检验我们，让我们自己可以反省。在约翰这样说，神的儿女，神要求我们要我们效法天父，要我们遵行天父的旨意。如果我们又不遵行天父的旨意，又没有想渴慕啊，像天父一样，我们不像天父的样式，因为我们的生活不像一个天父啊，属天父的儿女，这个是我们要警醒啊，要很注意的。听众朋友，你还记得在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二章最后一节跟第三章的前面三节，我已经强调过了啊。约翰一书最后二章二十九节说，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因为我们要见证，证明我们自己是真正认识基督的，那么当然我也要印证说我们认识基督也是在基督里面啊。我们这是一回事情，我们要有这样的见证知道，但是知道这个还不够，认识基督也在基督里面，这是一回事情。但是更重要什么呢？要在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彰显出基督的义，就把耶稣基督的义给我们的，赐给我们的义。另外更重要就是另外一回事情。所以认识自己啊，认识了基督了，在基督里面，这是一回事情。但是在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彰显出耶稣基督的义，那是另外一回事情。现在也许听众朋友，我们都可以说啊，我相信说我们都在基督里面已经蒙到神的对我们已经悦纳，当然这是非常好，神已经悦纳我们的，我们是个罪人，我们信耶稣重生了，神悦纳我们的。但是更重要的，听众朋友你应该知道，我们要活出一个与我们蒙恩得救的相称的一个生命，新生命，这是另外一回事，很重要。所以在这里使徒约翰就告诉我们，要辨认，要分辨基督徒的生活的 方式，怎么样分辨呢？怎么样辨识这个基督徒他的生活方式是怎么样的？当然就是看我们的行事为人。所以听众朋友，你的行事为人是如何呢？不是你们嘴巴是说说就好了。因为公义啊，我们神天，我们的天父是公义的神，当然神的儿女应该有好的品格。所以听众朋友，这是我们都要在神面前反省的。不然说我们得救了就好了，我们应该，神是公义的，善良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品格应该有这样的特质。所以凡是属于神的儿女要怎么样啊？要效法他们的天父。我们听众朋友，我们有没有效法啊？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有效法，效法神，效法天父。约翰一书三章第一节怎么说？我们来看约翰一书三章第一节，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说得很好吧，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这节经文可以做另外一种翻译，这个翻译这样翻译，他说就是，你看天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让我们能称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是神的儿女。世人不认识我们，因为他们不认识神。这里就是说明了使徒约翰的意思，说我们不是希望或者期待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因为我们已经是我们就是神的儿女了。神的儿女可以很坚定的做见证说，我因为信靠耶稣基督，我现在我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我们不是说我指望有一天我成为神的儿女，因为这个不是一个期待，而是一个事实。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可以这样说，我是神的儿女，所以我很快乐，我欢欣鼓舞，我向神感恩。当然这不是说只是我们喜欢自己夸口，而是因为我们有一位奇妙的大牧者，就是耶稣基督。因为我们已经是属于这位大牧者耶稣基督的人。使徒约翰已经说得很清楚，如果我们已经重生了，我们是神的儿女，已经重生的儿女的，当然我们的行事为人当然要效法天上的父的榜样。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应该做一个好好的反省，我们应该效法我们的父神天父的一个好榜样。使徒约翰这里说得很清楚，他说如今我们是神的儿女，已经是神的儿女的，那么我们已经是的，我们现在就是神的儿女的。那现在我们来看约翰一书三章第一节我们看这个经文，再来看约翰一书三章第一节的，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那么约翰这里所说的这个慈爱，听众朋友，这个慈爱跟我们一般所说的这个爱心的爱不一样。这里说父神所赐给我们的慈爱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神的爱，跟我们平时嘴巴上说的这个爱爱来爱去这个爱不一样。这里说到神爱我们，说到神的爱，神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这是借着神借着圣灵将神的爱也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听众朋友，神的爱跟我们人的爱不一样，神已经厚厚的透过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基督徒的心里面。使徒约翰他用以下这些经文向我们说明的解释的到底神的爱到底是什么，很清楚我们已经知道了，神让他的独生爱子，神的爱是什么呢？就是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舍命。这种爱跟我们人的爱是不一样的，神让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舍命，所以神借着这样来表明神对我们的爱。听众朋友，神的爱实在太奇妙的。听众朋友，我要问你说，你愿意为别人舍命吗？有多少人愿意为你舍命吗？你愿意为别人舍命吗？听众朋友，你告诉我，你愿意为谁舍命呢？你真的会愿意吗？但是我们的神，神爱你，神也爱我，神借着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流血，已经向我们证明了我们天父是何等的慈爱。最受我们感动的，真正听众朋友，最受我们人能够感动的不是人的爱，乃是什么？乃是神的爱。听众朋友，盼望圣灵已经告诉你了，神的爱非常奇妙，神的爱是 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动力啊，神的爱是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动力啊。今天我们看到啊，一些男女他们结婚了啊，彼此相爱了，那么愿意已经为对方啊，为他们另外一半已经愿意做出爱的牺牲。那么如果在人间当中啊，有这样婚姻，好的婚姻啊，很真诚的话，当然那是一件美的事情，也是很尊贵啊，男女的爱情神所赐的美妙的事情，也是会带来一种动力。但是我还是要这样强调说，神对他自己儿女所施下的所赐下的慈爱远远超过我们人之间的爱啊。所以今天啊，人间的爱情故事啊，我们很多很着迷，但是听众朋友，神的爱，在耶稣基督的爱，那是远超过人的爱，这是神对他自己儿女对罪人的爱，远超过我们人一般的人彼此人跟人之间的相爱的经历。如果听众朋友，你如果真正已经悔改了，信靠主耶稣了，成为神的儿女了，我可以这样说，你一定会以顺服神的话来印证啊，先印证你是一个重生的人。当然你不重生，你没有重生，你还不信主，当然你不会，你也不是神的儿女，你当然不会顺服神啊。但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就印证他自己是神的儿女，也能够慢慢的明白神向一个重生的人所施行的啊，所施的奇妙的大爱会怎么样啊？会策动你，会让你的心感动，然后呢，你会甘心乐意的为主而活。听懂没有？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特权，也是一个何等大的福分。神的爱在测试我们，感动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愿意为神而活。所以听众朋友，你要不要在你的基督徒生命里面做一个好好的反省，明白天父向我们所施加的慈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不然呢，我们怎么会成为神的儿女呢？这是神奇妙的爱领导我们。所以看啊，天父向我们所施的慈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过于我们所能够测度的。今天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了，所以使徒约翰一再强调，我们现在已经是神的儿女了啊。所以我再强调一件事情，因为神给我们的救恩有三个时段，一个时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本来不信主的，已经得救了，我们信主了，听福音信主了，我们蒙恩得救了，那么这是一个第一个时段。那么现在，以前蒙恩得救开始得救了，但是我们现在神仍然还要救我们，这个第二个时段。第三个时段怎么？我们还要神继续要在我们生命里面彰显他的爱啊！所以第一个时段我们已经得救了。那么约翰福音5章24节，主耶稣说，约翰福音5章24节，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是当我们说明我们基督徒一信耶稣的时候，那一刻那么已经得到永生了。当然当你信耶稣的那一刻，你已经是可以说重生得救了，蒙恩得救了。但是你重生得救以后啊，你已经又进入神的大家庭当中啊，认识其他的啊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所以这是使徒约翰又说了，小子们啊，神的儿女，他对神的儿女说话，他说，约翰说什么呢？他约翰说，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神已经向不但我们重生得救了，因为神向我们是神的儿女，神向我们广施慈爱，所以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就开始顺服神了，所以我们就回应，欢喜快乐的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第二个接下来呢，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所以腓立比书2章12-13节，保罗说，就当一个蒙恩得救人会怎么样呢？就当恐惧战尽，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面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是一个重要的经文啊，把它记起来。彼得后书3章18节，彼得怎么说呢？彼得后三十八节我们也读过了，你们却要在我们主耶稣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和知识上长进。彼得后书3章18节说，你们却要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知识上长进。 约翰也给我们有相同的教导，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当然我们就顺服神，灵命要长进，不断的长进啊，信心也要长进。既然蒙恩得救了，这是在得救的过程当中。第三，将来，直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属他的人啊，属神的儿女，我们已经属于他了。我们要经过，会经历到一个最后蒙恩得救的一个最后最奇妙的阶段。那个时候到那日，一个新天新地的日子啊，罪已经不能再辖制我们了。我们要永远的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所以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应该在神面前再一次的做一个反省。你不晓得你信主多久了，你也许是刚蒙恩的，或者说你已经信主很久了很久了。那么现在但愿我们在神面前做一个反省，你已经蒙恩得救了，你有没有从第一个阶段进到第二个阶段，就当恐惧战尽，做成你得救的功夫，因为你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心里运行，要成就他的美意。听到没有？你要不要做一个见证，你如何啊信主了多年，有没有在灵命上成长，从第一个阶段进到第二个阶段，要成就神在你心里面的旨意，你要愿意成就神在你身上的美意。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信主之后有没有什么特别跟以前刚信主的时候不一样的地方。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